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好像看起来不太像是圣经里面的话，很像是一般的格言，可是却是传道书里面的话。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在晚年的时候才写的，我们知道他写的书大概最出名的是箴言，然后就是传道书，然后就是雅歌。箴言在讲道的时候，在教导的时候用的很多，传道书就比较少了，雅歌呢更少，因为雅歌的解释比较困难。今天我们看的传道书是在他比较晚年的时候写的，箴言书是他中年的时候写的，所以箴言书啊，你看进去是很正面的一些教导，都是要努力工作，要努力工作。然后到了传道书，就开始告诉我们说，你即使赚了钱呢，都不一定有用，因为你那些钱呢，你死了以后谁用你都不晓得啊。讲了很多好像不是很正面的话，可是那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也许传道书大家知道的就是生有时，死有时，以外大家就忘了啊。没有错，那一章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许要好好去想想看啊，因为跟我们一般的观念不太相同。其实传道书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在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没有错。可是在日光之下既然没有新鲜，所做的事情也都没有什么好处，没有益处，所以那个地方就是用虚空这个字，虚空就是没有益处啊，不是说没有那个事情，是有那个事情，可是没有益处，所以就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的，那是说没有益处。可是我们就要注意看他为什么要说在日光之下，为什么不说在日光之上的事呢？因为日光之上的是大有用处的，所以传道书所告诉我们的是，叫我们的眼睛不单单是看见日光之下的事情，而要看到日光之上的，那是非常有用的东西，那是传道书所要告诉我们的，看神而不是只看到人啊，因为我们看到人的话一切都没有用。所以传道书到最后就告诉我们，你从传道书开始一直看到最后，有七次讲的内容是相同的，就是你要好好的去工作，你要好好去享受，又吃又喝很好，可是你要记得这是神给你的恩赐，你要感谢神。只要你感谢神的话，你就把你的眼光呢跳到日光之上去了，你就看见说那个神是大有用处的，是对我们大有用处的，非常好的。好，那雅歌呢，我们今天不讲了。好，今天我们谈传道书这四节，我们就想到都是讲到两个人呢比一个人好，那跟我们今天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呢？要把你的面具拿掉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曾经或多或少曾经看过马戏，即使你没有看过马戏的话，你大概知道这马戏团是什么一回事情。马戏团里面你可以看到大象，你可以看到老虎，你可以看到猴子啊，看各式各样的，你可以看到有人在跳绳啊，很多。而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大家最熟悉的，也是老少咸宜的，每个人都喜欢的，我相信你们都可以猜得到，是小丑啊。小丑老人家看了也喜欢，小孩子看了也很喜欢啊，什么场合出来大家都喜欢他。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丑从来不戴面具的？没有啊，小丑每个都戴面具啊，而且戴的面具好像都相同的啊，鼻子是大大的圆圆的，是不是啊？各式各样的小丑都戴面具，一个戴面具的人竟然是大家最喜欢的人。好了，我们也许也曾经带过我们的孩子到佛罗里达去，或者到加州去看过迪士尼乐园。在迪士尼乐园里面，你可以也许小孩子很喜欢看到白雪公主啦，我看到这些啊。可是有一个人物，小孩子们一定不可以错过的是什么呢？米老鼠，是不是啊？米老鼠本来是个男的呢，因为怕他太寂寞了，就赶快再把他做一个女的啊，做他的太太，是不是啊？可是大家印象里面还是说 Mickey Mouse 嘛，还是米老鼠啊，还是男的啊。但 Mickey Mouse 米老鼠大家很高兴，很喜欢去看他。米老鼠有没有戴面具呢？永远戴面具的。而且你每次看到米老鼠的时候，你都不晓得里面那个人是谁，你都想不出来里面那个人是什么样子，你都不知道。好像是说戴面具的就是大家最喜欢的。那我们再想想看呢、啊，既然我们喜欢看他戴面具的，究竟我们喜欢看的是那个真面目，或者是戴上面具的那个人？你喜欢看哪一个？若是有一天那马戏团的小丑啊走在街上，你认得他吗？哎，不一定哦，你大概是不认得他哦。你会说这个没有什么好玩嘛啊、哦？可你看到米老鼠有一天把他的衣服拿掉了啊、哦，把他面具拿掉了，你说这个人就像街上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啊、哦，好像戴面具的那个假冒的那个是大家最喜欢的。所以我们就想到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啊。我们等会再回到传道书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是保罗他所写的，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有一位传道人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的书名很有趣，是教会问题，然后底下四个字，问题教会。教会问题多的那个教会就是问题教会，那就是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既然发生这么问题，不单单是里面发生问题，而且发生问题的时候，教会发生问题的时候，常常都是弟兄姐妹跟传道人发生的有一些 有问题。若是传道人跟弟兄姐妹问题很这关系很好的时候，教会大概没有问题。教会有问题，常常都是从弟兄姐妹跟传道人发生问题来的。所以既然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问题，保罗就一再的提到他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在第四章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他就讲到他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什么。他有点讽刺的口气这么讲，第九节啊，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囚的囚犯，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保罗他说我们是使徒，可是在他感觉里面，神把他们摆在最后。其实保罗在别的地方也说了，神所赐给教会的第一是什么？是使徒。第一是使徒。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时候又提到这一点了，他说神所赐给教会的第一是使徒，可是在第四章的时候他说，在我的感觉里面，你们看我们做使徒的好像是神摆在最后的一个。我们就是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是讲到同样的事，神所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把使徒先列出来，可见使徒在教会的地位是很高的。可是保罗说我不感觉到，我没有这种感觉，我反倒是感觉神把我们放在最后，放在最后，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是定死罪的囚犯。那摆在最后就囚犯吗？我们就要看他是讲什么。因为他是说因我们成了一台戏，我们要是我们成了在那个戏台上做戏的，要给世人观看。好，我们就看看保罗他究竟在讲些什么事情。保罗他是讲到当罗马将军从外国打仗回来得胜了，那在街上游行，走过大街游行，游行的时候，当然这个大将军呢他就骑着白马走在前头，后面有一些他的部下他的部属 这些军人呢都拿着武器雄赳赳的这样走过去，穿得很漂亮走过去。在后面就是他们的战利品，他们所掳到这些金银呢、漂亮的衣服啊，都摆在最后，摆在后面。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就是抓来的俘虏，要抓来当俘虏的，这些里面大部分是女的。最后面的就是抓来的俘虏，可是定死罪的，要定死罪的，这些一点都不好看，因为他们的衣衫柔弱啊，很破碎的衣服，一点都不好看，脸上也许都是黑的、灰的，很难看。可是他们是摆在最后，谁也不想看。那不想看，为什么摆在最后？因为他们的好戏是在后头，不是在这个游行当中。他们的好戏是要继续走到那个斗兽场，到那个竞技场。走到了竞技场里面，他们在那个地方，若是排在上午，去做戏的，那就是要跟野兽比斗，像狮子的老虎斗啊。若是摆在底下的，摆在下午的，那就是人跟人斗。常常摆在上午的，那是一种专业受过训练的斗兽师，就是罗马政府他们训练的一些人，专门给人家看的，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表演这个摔跤的一样啊，不是真的摔跤，就是在做戏的啊。那在罗马有一些他们训练一些人专门跟这些兽来斗啊，有时候一斗就死了，有时候没事啊，那就好了，就是政府训练出来的。可是下午的这个斗是人跟人斗，都是死罪的囚犯在斗，赢了没有死，并没有说这个罪就免了，再等下一场。所以这些死罪的囚犯都一个一个的要上下午的这个竞技场，在那里面一个一个到最后总是死掉的，没有一个是留下来的。那保罗就是说，你们看我们做使徒的就好像是那些摆在最后的，在那游行的行列最后面那些定死罪的囚犯，他们最后的命运就是死，可是死的是要让你们看见的，你们看见了大家说很好很好，可是他们是赔上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就知道，当这些使徒在做戏的时候，他们跟马戏团的或者跟迪士尼乐园的很不一样，他们没有戴上任何的面具，他们是真的真人，真的用血用汗来斗的。他们所要得到的只是说我能够把这条命留下来就好了，他们没有希望说得到任何的掌声，因为任何掌声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今天有掌声，明天呢也许就是在这个竞技场就死掉了，没有什么用处。这是一件很不一样的，他们的演戏是真实的，不戴面具的。第二件事情是，使徒在做戏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在做，因为使徒神给使徒的工作都是一群人一群人出去的，不是一个人。我们看到保罗他做使徒，他有没有哪一次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布道的？没有，从来没有，他都是找到同工。甚至当他要跟巴拿巴分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很好的了，当他们要分手的时候，他们还是说好，你再去找一个同工，我找一个同工。使徒的工作都是同工，不是独角戏。可是当我们看到马戏团的小丑是一个人在做，可以的，米老鼠呢也是一个人在做，可以的，只是这是很大的不同。在竞技场或者是说在荒郊野外，使徒他们都用他们的生命在演出这场戏来，他们不是暗暗的去演出来，他们都是在世人的面前演出来的。那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这一个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的，成了一台戏在世人的面前。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敬拜神，也许说旁边的人都没有看见嘛，我们把门窗都关起来了，可是我们敬拜的地方门窗一定是从外面可以看得见的，我们不会说把门关起来，很少的，我们很少。可是有一个地方是这样做的，在家庭教会是把门窗关起来的，因为怕人家知道啊。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需要了啊。我们在这地方虽然是说把门窗关起来啊，这个外面有玻璃可以看得见啊，可是基本上 我们是欢迎所有的人来看，我们巴不得所有的人都到我们教会外面来看看，说哪些人进了那个教堂，他们在里面做什么，他们可以在窗户外面来看看我们在这边做礼拜啊，他们可以来进来听听说你们在讲些什么事情，你们在唱什么歌啊。所以我们所唱的，我们所说的，不单单是给神听给神看，而且是给世人看。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是不是好像在演戏？过去这个礼拜二啊，我看到有一份报纸，他说上教堂的时候啊，上教堂的时候，人人都要穿得漂漂亮亮，体体面面的，所以宗教都是一种伪装。上教堂的时候啊，人人都穿得很漂亮，像我今天穿的一样哦。平常没有这么整齐啊。每次我就是打领带的时候，就说你今天要讲道嘛，好像我假设不用讲道，大概就不用打领带了。OK， 哎，我穿得漂漂亮亮、体体面面，就是一种到教堂的一种伪装吗？啊，这是我们想想看的。我们再过两个礼拜就过年了吧？啊。过年的时候我们小时候都知道嘛，啊，新年好新年好，然后呢穿新衣戴新帽，是不是？穿得很漂亮嘛。当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穿新衣戴新帽，是一种伪装吗？不是嘛，我们就很高兴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到礼拜堂来这么高兴，当然是穿得漂漂亮亮嘛，是不是？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姐妹穿得漂漂亮的到教堂来，没有错啊。不是说你要去买几百块钱的衣服，穿一条这个皮带150块的，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只是说你穿得漂漂亮的来到教会里面来，因为神看得也很喜欢，表示说你看重，也表示说你心里很喜欢。好了，当我们这样在教会里面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的见证有两项，其实这两项也是跟使徒的见证是一样的。教会的见证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是教会是同心合意的见证。同心合意，这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总共讲了六次，总共讲了六次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是讲到使徒所建立的教会，无论是在耶路撒冷或在别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他们同心祷告，他们同心敬拜，他们同心传福音，他们什么事情都是同心，尤其是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有一件事情是还物公用，还物公用，各取所需。那有没有各尽所能呢？应该也是一样的。那么这种讲起来是一个很理想的理想国啊，就是我们人类最理想的，就是大家有什么东西都一样的，在这个一起共用。为什么在耶路撒冷教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不见别的教会这样子的，只有耶路撒冷教会。原因是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很独特的教会，别的教会都是慢慢建立起来的，就像我们历史教会一样啊。我们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人不像今天这么多啊，我们刚开始聚会的人没有这么多，慢慢的有弟兄姐妹就进来了，有些朋友们就进来了啊，就信了主了，教会慢慢增长的。可是耶路撒冷教会不是慢慢增长的，当他们第一天教会成立的时候就有3000人，第一天就有3000人，而且是没有去广告啊，一下子就3000人就进来了。过了不久，当彼得约翰在圣殿的门口把一个瘸腿的人医好的时候，那一天又有5000人信主了。你想想看，教会一下子变成8000人的教会，他们到哪儿去聚会？耶路撒冷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有8000人聚会的地方，他们就是在家里面聚会啊。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小组的教会哦，又在教会里面有小组，哎，不是我们今天21世纪的发明，是第一世纪教会初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在小组在家庭里面聚会，在家庭里面敬拜啊，在家庭里面领圣餐，就是这样子的。他们为什么要还入公用？因为在这8000人当中有很多是讲希腊话的，希腊这以色列人，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到外国去了，然后他们回到以色列来的时候， 他们信了耶稣，他们进了教会。这些人从外国回来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从外国到美国来带了钱包来的啊，没有，他们就是一个人过来哦，或者一家人过来，没有什么财产。当他们进了教会以后，他们当然要工作，可是有的人有好多，尤其是妇女，他们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他们就需要教会来支持他。那这个教会支持就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说像或者像旧约里面的十一奉献啊，可以支持这么多人。因为我们要记得当时已经有十二个使徒在教会里面，他们需要教会来支持他们呢。还有这些妇人或者是生活需要照顾的人，教会就没有这个能力，怎么办呢？就有弟兄姐妹说，好，既然教会有这么多的需要要照顾这些人的吃喝的，那我就把我的财产拿出来，就把我的财产拿出来。拿出来以后，显然教会就是大家吃大锅饭了啊。那这些人财产拿出来以后，他就不能再回家开小灶了啊，就是在教会吃大锅饭。其实这是一个很理想的共产主义，很理想，因为这个共产是自动自发的共产，没有人强逼他们去做这种事情，是自己愿意拿出来的。可是我们也知道，人性啊都是贪婪的，人性都是懒惰的。这不是说信了耶稣人就可以改变过来，懒惰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有的人贪小便宜啊，那我就到教会里面去吃吃去吃去吃吃喝嘛啊。所以共产在神看来是很理想，人也说很理想，可是有没有效率呢？是不是最好的一个制度呢？显然不是，显然不是。不过没有关系，神就说你们就把你们的财产拿出来在教会里面用没有关系，因为你们就要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过了不久，到了史提凡被打死以后，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这些讲希腊话的人就完全离开了耶路撒冷，只剩下讲犹太讲这个希伯来话的犹太人留在耶路撒冷，讲希腊话的都完全离开了。再过三十几年，到了主后七十年，整个耶路撒冷就毁掉了，连那些犹太人信耶稣的在耶路撒冷也完全都毁掉了。神就是说你们的财产能够用多久，大概就三十年，你们就完全被神用了，你们留给子孙呢用不上去，你的子孙用不上，拿不到这些钱的。所以共产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可是是在那个时候神说最好的方法，因为你们留的东西没有用，你们就给神用，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他们有需要你就给他们用。那这种制度在后来的教会有没有人在做？是有的。我们都知道法兰西斯他是一个有钱人的子弟，当他信的当他决心把自己奉献的时候，要去做神仆的时候，他的父亲很不满意，所以就把他赶出去。他也说没有关系，我就离开。所以他就到市场上去跟他的父亲去说，我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向大家讲，我的财产呢，你的财产呢，我一点都不拿，你的财产是你的，连衣服的我穿上的衣服呢，我都不拿一件。当法兰西斯到市场上去的时候，他的神仆也在那个地方，也到那个地方去。当他把这个衣服一件一件拿掉的时候，拿到最后一件，神仆把他的那些神仆的衣服啊，就给法兰西斯穿上去。他真的没有拿到他父亲一毛钱，他以后的日子就是说我有什么东西就是跟穷人一起用。所以为什么法兰西斯在那些贫穷的国家里面，在那天主教的地方是这样被人家尊重？因为他是完全奉献自己，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他有的都是属于弟兄姐妹的。这是法兰西斯。那我们就要看看呢，中国有没有这种人？有的。在1930年代有这个耶稣家庭，在中国的山东，他的创办人是叫做静电营。这位弟兄 他小的时候跟我们一样的，在一个中国传统式家庭。那这里面为什么只写他的名字啊？没有他的照片，因为其他的这些中国出名的传道人呢都有照片，可是在他这个敬弟兄的照片里面我们找不到他的照片，所以只要用他的耶稣家庭这几个字，这是他的标志，在每个耶稣家庭里面的标志就是这样子。当他信了主以后，他去念一个教会学校，信了主以后，他就发觉一件事情他做错了。因为先前他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就凭着媒人的话去为他安排一位妻子，可这个妻子就是没有读书的，所以敬弟兄他说我现在在这个教会学校读书，教会学校是读最现代的知识啊，是读最现代的东西，我的妻子就是一个字都不懂，所以他就很讨厌这个妻子，他就把这个妻子说你就回去好了，你就回到你的老家去了，所以他的妻子只好回到他的娘家去。可是在他信主之后，他就发觉说圣经教导不是这样子，圣经教导是说不管是怎么样子，你的妻子永远是你的妻子，怎么办呢？敬弟兄他就说好嘛，那我就去把我的妻子接回来。这时候他的妻子住离他的家20-30里，他怎么去接呢？他就一个人去接。怎么把他接回来？他的妻子是跛脚的，是残脚的妇人，走路不能走，不能走那20-30里路啊，怎么办呢？敬弟兄就把他背在背上，一步一步走回家。非常感动的故事。他背着他的妻子回家以后，他跟他的妻子说，因为耶稣这么告诉我，所以他的妻子也因为他这样子爱他，就信了耶稣了。以后他们就两个人过一个很敬虔的生活。那时候他发现老百姓的生活很痛苦很辛苦，因为你可以看到那是刚好在中日战争的之前没有多久，这大家的生活很辛苦的时候，他就说好吧，我把我的财产都献出来，若是有需要的人他可以到我这边来住，大家一起来工作，可是有一个条件，当你来的时候你也把你的财产拿过来，你只要把你的财产也同样的拿到这个地方来，那我们大家就是组织一个耶稣家庭，组织耶稣家庭真的是一个共产的，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很艰苦，因为他们一天只能够吃两顿饭，早上他们叫做糊涂，那也许在山东的弟兄姐妹可以知道糊涂是什么，据说是一个杂粮煮在一起啊，就是糊成一团啊，所以大家就是吃糊涂啊，那这个糊涂还不是说很稠的很稀的糊涂啊，他们是说从那个汤里面可以看到自己的面啊，自己的脸啊都可以从那个汤里面看到啊，稀的糊涂啊，早上就吃这个啊，到了第二餐是晚上了啊，就是吃那个叫做锅锅头是还是窝窝头啊，一个窝窝头是不是啊，吃这个就是这么很简单的生活，可是对他们来讲很好，因为他们同心合意，我们有什么东西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说敬弟兄他是一个创始人他就吃得比较好，没有啊，都没有这回事情，夫妻也是分开住，一个月见面一次啊，就是这样子，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房间呢啊，所以就是跟军营一样的那种方式。敬弟兄他很鼓励说这种方式，可是很可惜的，这种最理想的共产制度在中国共产党进入中国大陆之后也完全被取消了，不准存在。我们现在要看见的就是好了，我们现在要看见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最要紧的是同心合意的见证。使徒行传讲了6次同心合意，我们也许会想了，为什么不讲7次呢？我们一般都讲7次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嘛，是一个 complete 啊，一个完整，不是一个 perfect， 不是一个完全哦，而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为什么不讲7次？使徒行传只讲6次，为什么不讲7次呢？我们就想到使徒行传有没有写完呢？ 没有写完呢，写到28章还没有写完呢，没有说到此为止，谢谢各位，没有这么讲啊、哦，好像使徒行传还要继续写下去。所以我们今天每次读到使徒行传，我们都说使徒行传还在继续写，写到今天，以后还会继续写。好了，使徒行传第七次的同心合意在什么时候呢？就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的教会写上去的，那就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是一样的，把你自己的教会同心合意写上去，那就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所以这是第一部分，使徒是一台戏给世人观看，教会也是一台戏给世人观看。使徒是同心合意的去做，教会也是同心合意去做。那这个同心合意不是只在新约里面才有的，是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所看的传道书这一段。今天可能有人去打保龄球，他找不到朋友，他就自己一个人去打保龄球，你见过吗？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去打保龄球的？有啊，哦，没有，哦，也许你还没看过而已啊、哦。一个人打保龄球，那这个人回家以后怎么办呢？他就上网啊、哦，去找朋友聊天。一个人单独去打保龄球，然后回家上网找朋友聊天了、啊，因为他实在是很寂寞。聊几个钟头没有关系，他觉得他很真实，在网上跟这个人聊天。可是你就知道，当你上网的时候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有没有说，哎，我告诉你啊，我的名字叫什么，我住在哪里，我的电话是几号啊，我的社会安全卡的号码是什么，我告诉你啊，我的那个信用卡的号码我也告诉你，没有啊，总是留下最要紧的几招你不肯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网上的人，在那聊天的人，他们觉得是很真实，可是事实上他们总是戴着面具，在网上都是戴面具的，有些事情是真的，可是有些事情你完全不知道的。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体会到一件事情，瑞典有一句话，那瑞典人有一句话说，喜乐分享，喜乐分享就加倍，喜乐把它分享出来就加倍，忧伤分担就减半。你把你的喜乐跟人家分享了，你的喜乐就加倍，你把你的忧伤跟别人一起来分担，那就成了一半而已。在网上你戴着面具，永远不能够享受到这种分享或者是分担的喜乐，没有。传道书第4章第9节到12节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在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有哪些好处呢？两个人劳碌所得的是美好的果效，有果效有结果，这是好的了，一起来分享，那这分享呢就加倍了，就成为美好。两个人若是有一个人跌倒了，可以把他扶起来，这是讲到我们若是在脆弱的时候，有人可以帮助我们互相支持。若是再一个是两人同睡就都软和，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在台湾以前小的时候，因为没有教室没有暖气啊，到现在还是一样没有暖气啊。冬天，我们大家就穿着衣服啊，我们叫做K 修啊，就在墙上啊，大家挤成一团，哦，大家挤挤挤，那挤了挤了就热了啊，热了就去一起上课。我不晓得在国内有没有这种，有没有呢？也是有吗？没有啊，就是这样，一下课大家在那边挤啊挤啊挤啊，那就挤啊。为什么要挤呢？大家挤就热了嘛。两个人合睡真的是暖和啊。若是你说夫妻两个人呢，一人起床以后，你赶快把那个室内温度稍微升高一点点哦，升高2度哈、哦，那另外那个人还在睡，才不会觉得很冷哦。好，人有人呢能够攻克独身一人，二人便能抵挡他。若是我们遭遇到攻击的时候，能够互相帮助， 两个人就能够互相帮助，能够互相保护啊。所以到了最后第三件事情，就是山谷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是我们从小就听过的故事，是不是？有个有钱人，他要死了，他赶快把他三个儿子叫过来，是不是？因为三个儿子一直在吵着说，哎，这个财产是谁要拿的啊？那就告诉他们说，好吧，你们每个人都拿一根筷子，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故事，不是拿绳子拿筷子，对不对啊？拿筷子能不能折断呢？他说可以折断啊。好吧，那这个夫妻好，你去拿三根筷子来，看你能不能折断。我这个大筷子啊，折不断啊。所以呢，我们中国人一定是说三根筷子呢不容易折断啊，不会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一样的道理，两个人三个人都是合成一股大的力量。那这个结论，最后这一节结论，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为什么前面说二人而后面去讲三人呢？后面去讲三股绳子呢？为什么不说两股绳子呢？二股绳子不可以吗？因为我们基督徒啊，或者犹太人都是很会引以解经的啊。一讲到两个人啊，我们就想到另外一个人是谁呢？是神啊。 就是我们有神在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了。所罗门说，不是不是不是，你们不要这么引以解啊。我是讲三个人，真的三个人啊。那另外为什么讲三个人？你若是有神同在非常好，可是你还需要在地上有人跟你一起走，跟你一起做，跟你一起扶持，所以一定要讲三个人，免得有人误会了说只要有神就够了，不是，一定要有同伴在一起。所以这个在传道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是要有同伴，我们在主的里面也是一样要同伴，不是单单有神就够了，没有错。有时候我们真的到一个地步，我们同伴都没有了，我们只有靠神。可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能够找到你的同伴，一定可以找得到的，不然教会就一点见证都没有了。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的一个敬拜，一个祷告，一个分享。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不要戴面具。有人说我们到教会里面来穿得这么漂亮，是戴了面具来了，那我们就要问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要戴面具。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人要戴面具？为什么人要戴面具啊？戴面具的人要做戏嘛，做戏不是说我自己写台词啊，做戏的人常常要背台词的，要背。那说出来的东西是真是假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一定要背台词。两个人即使戴同样的面具，背同样的台词，你想这两个人他们能够互相信任吗？也不行。因为他们知道说，你背台词，你戴面具，你是什么呢？我都不知道。所以即使在教会里面说我们都是讲同样的话，若是我们戴上面具的话，同样的没有同心合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想想看啊，是不是人一生常常戴着面具？也是真的。也许你也会说，吴先生，你在台上也戴面具吗？没有错，我在台上不会把我一些坏的事情呢都讲出来，都抖出来给大家看。你也不会把家里一些丑事呢都跟别人讲，好像我们都戴了一些面具。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遇到什么时候真的不需要戴面具。我们不是说要表现我们自己最脆弱的地方，而只是要把我们自己完全让弟兄姐妹能够信任，要别人能够信任我们。有一个老师啊，他知道说他自己戴了面具，所以他就替他的学生写了一首打油诗。他怎么说啊？他说，老师，你能做你要我们做的，一个问号。老师，你能做你要我们做的吗？你能做你要我们做的吗？你能够有好朋友在你的旁边而一句话都不说吗？为什么呢？有好朋友坐在旁边了，有两个小朋友坐在旁边一定是讲话的， 好朋友一定是讲话的啊，一定讲会踢脚的啊。所以老师说不可以不可以呢，学生就说老师你能不能这样做，也做不到嘛，是不是啊？这就是说当老师的也是在好像戴了一个面具说，哎，我要求你们做，表示我可以做得到，其实老师也说我也做不到嘛。今天我们今天讲到啊，我们今天提到我们的年轻人不要上网去。那最近我看到有这么一个上网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有没有上这个网啊，叫做 MySpace 有没有上过这个网呢？你知道这个网吗？我不知道啊。若是你知道的话呢，也许你要注意啊。MySpace 这个网啊，成立两年，用户是4730万用户啊。那这两年的创办人，一个是39岁，一个是29岁，39岁、29岁的两个年轻人，他们在去年的1月，这个公司就被收买了，买了多少呢？买了5亿8千万。两个年轻人呢，做了两年，有这么多的顾客上网，他们赚了5亿8千万，就是这个设计这个网。不过他们卖了以后，继续在这个网上呢当总裁，当总裁啊，还是有工作做，只是就是赚了5亿8千万。好了，那这个网有什么特别？这个网是上网的人自己设计自己的网页，自己设计，也可以唱歌啊，也可以把这个所有的别人的歌呢，可以下到这个网里面来唱给别人听，都可以，大家很喜欢。可是当这些孩子们这样做的时候，发现父母亲发现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网只限14岁以上的孩子才可以上去，14岁以上的，结果有很多14岁还没到的都上去了，他们就作假，在这个网上他们讲了很多难听的话，有些人把自己的照片都拿出来了，都贴到网上去了，这些照片太过分了。那当然有人在查这些网是哪个照片太过分了，就把它拿掉了啊。那哪些话是不恰当的，他也可以把它拿掉。可是我们想想看，有4730万户的顾客在那里面用，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清除掉吗？不可能。所以有的学校，至少有一所New Jersey的天主教学校就规定，若是有人上这个网去的话呢，就退学，因为这个网太危险。为什么要上这个网去？孩子们为什么要上这个网去呢？难道他们在学校里面没有足够的朋友吗？为什么要上这个网去？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有真实的社交。你看到这几个字吧，只有那4个字，虚拟的世界有真实社交。你看到这个真是好笑的事情，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面，你有真实的事吗？不可能的。可是就给人有这种错觉，说那是一个假的，可是我在里面跟真的人在讲话。为什么人会这样子？因为人自己要保护自己，我们找不到另外一个人来保护我们，我们也找不到神来保护我们，那我们就自己戴上面具，然后呢我们就上网跟人家社交，可是那却是一个虚假的世界。好了，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类似的事情，人若是戴上面具的话，他大概找不到帮助的。圣经里面提到两个人，这是新约里面，一个有钱的少年官来问耶稣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怎么跟他讲呢？耶稣有没有说，第一条你要这样做，第二条这样做，第一条你要守十诫，第二条呢你要随意奉献啊？耶稣都没有讲，耶稣就跟他讲了十诫里面的几条。那这个少年官很有钱，他就说，嘿，老师，我都做到了，我都做到了。耶稣听到他都做到了，耶稣很爱这个孩子，很爱这个少年官。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少年官跟耶稣的年龄差不多， 耶稣三十一二岁啊，这少年官呢也大概就是三十一二岁，因为要做官的差不多三十岁才能够做官了。耶稣就爱他，为什么爱他？是因为他说他守了这些诫命吗？不是，因为当他说他守了这些诫命的时候，他换了一条诫命，他说谎，他说谎。耶稣知道若有人说我一条一条我都守了，我就知道他是说谎的。圣经告诉我们嘛，若有人说没有犯罪呢，他就已经犯罪了。所以耶稣知道他说谎，可是耶稣知道说他有心来追求，有心追求神就爱他。今天神就是这样子，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呢、啊，不管说我们过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只要有心追求神就爱我们。可是这个人当他这么说了以后，耶稣继续跟他讲另外一件事情，你都说你都守了很好，那就再做一件事吧，最简单的事情，你把你的财产都卖了花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这三件事啊，第一件事情把财产卖了，卖了以后不是归你自己列到你的银行账户里面去，不是，付给穷人，付给穷人以后，你不是再继续做少年官，你要跟从我。三件事情很简单嘛，是不是？你两三天就可以做完的，你可以做得到吗？啊，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前面他所讲的都是假的，他戴上了面具来见耶稣，他没有把他真实的心拿出来。他有心要追求，可是他舍不得，他舍不得他的财产。其实他所看重的不是神，他所要的是钱，他把神放在钱底下。所以就是说我能够有钱还有神呢，那最好，若是我有神没有钱呢，那就糟糕了。所以呢，我宁愿有钱不要有神，这就是他的决定啊。他戴了面具来，他只好悠悠愁愁的走了。另外一个人也是一个有钱人啊，他就是安提亚伯的太监，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非洲的太监，从老远的非洲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当他回去的时候，他坐的马车很高级的马车啊，哦，那是国王给他的马车，因为他是财务部长啊，哦，国家的财他在管理，他很有钱啊，他坐在马车里面啊，他就念着圣经，念着旧约圣经啊。那这时候神就叫腓力去向他传福音，向他解释圣经在讲些什么事情。那这个太监看哪本圣经呢？旧约里面那么多本，他看哪一本？他看一本我们大概很少去读的一本，因为那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本，以赛亚书。我们大概很少人说我就是喜欢读以赛亚书的，太难了啊。可是这个太监呢，一个非洲人，一个太监竟然去翻开以赛亚书，为什么呢？哎，他还翻到五十几章呢，啊，为什么他还翻到五十几章？因为在五十几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在旧约里面说太监不可以进圣殿，可是就在以赛亚书的五十六章啊，说太监可以进去，所以他就很稀奇啊，他一定很喜，他也我相信他知道说就在以赛亚书里面给我这个盼望，我做太监了不能进神的殿，可是在这个本书里面告诉我可以进去，所以我就赶快读啊。可是他还没读到那个地方，他读到五十三章，他还没读到那个应许在那个地方，他就停在那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我就读不通了啊。刚好神就差了腓力来跟他解释说，哎，以赛亚书五十三就是这么解释的，他就豁然开朗了，他说我懂了，他说那我就可以受洗了嘛，哎，他就受洗了。什么意思呢？他没有戴面具，这我不懂就不懂了。你一个犹太人是不是？你有没有马车可以坐啊？我是坐着马车的呢，是不是？哦，我有这个皮卷，我有这个圣经的皮卷呢，啊，哦，你都没有圣经的皮卷，是不是？那你可以教我吗？那就教嘛。他真的是虚心要知道神的事情是什么，他没有戴任何面具，他就得到帮助。我们看见两个都是有钱人，一个是把钱财看得比神更高，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钱财成为他的面具。 一个是把钱财放在底下，他不根本不用这个面具，我就是要神，哎，他就得到了帮助。所以我们说一个面具啊，实在是表示这个人是寂寞的人，一个人戴上面具后面一定是寂寞的，因为他没有人可以讲话，他知道别人会跟他讲，可是他不相信那个人所讲的，所以他需要戴上面具，他也不敢把他话真心的讲出来，因为他不能够信任别人。可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提摩太后书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你是怎样相信神的，他说因为你的母亲跟你的外祖母有一个无伪的信心，因为你的母亲你的外祖母有这个无伪的信心，他就把真理告诉你，你就接受了。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传福音呢？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说信耶稣真的好的？你要有一个无伪的信心，我们在生活上面要表明说我们确实把我们的信心表明出来的，不要叫我们的孩子觉得说爸爸妈妈你们说的一套啊，做的是一套，并不相同。若是这样做的话呢，我们的儿女永远不会跟我们走的。一个无伪的信心就是我们带领儿女最好的方法。若是有一天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说你是虚假的，那真是我们做基督徒父母亲的最大的可怜，最悲惨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也许在教堂可以戴上面具骗所有的人，我们在家里面骗不过我们的孩子。无伪的信心是最好的，所以不要戴面具。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怎么不戴面具？我们中国人有两个字，有一句话叫做肝胆相照。肝胆相照，为什么说肝胆相照呢？为什么说肝胆相照？肝是分泌消化液的，我知道在座有一些是医生，所以我讲错的话呢请各位包容。肝是分泌消化液的，这个消化液叫做胆汁。肝是分泌消化液的，它分泌消化液，这个消化液叫做胆汁，这个胆汁呢要放在胆里面。所以肝是两片很大的，而胆呢是很小，因为它只有储藏消化液嘛。因为是一个是储藏消化液，一个是产生消化液的，所以这两个呢，肝跟胆呢很接近，非常接近。你去看照片，真的是很接近，就是两个贴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说肝胆相照。可是我们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句话，你再把另外一句拿开 ，OK， 叫做肝胆除月。那我们就知道楚是什么地方呢？我们在座有些人是从楚国来的啊，湖北、湖南、江西是楚国啊。有些是从越国来的，越国是什么地方呢？浙江啊，浙江，尤其是绍兴是讲越啊。湖北、湖南跟浙江离多远呢？离得很远了，非常远。肝胆本来是很接近的，感觉上竟然好像是楚国跟越国那么远，表示说我们可能是很接近啊，我们在教会可能是非常接近的，坐就坐在旁边嘛。可是我们真实的关系呢，就是离得那么远，好像是路人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要想想看，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你来到教会是不是坐同一个地方呢？每个礼拜是不是坐同一个地方？差不多，你坐右边就坐右边，你坐左边就是坐左边，常常都是这个样子，而且同一排啊。有一个传道人呢，是叫做 Chuck Swindoll， 他在加州有原先是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七八千人的教会，后来因为教会很大，而且神学院很需要他，就是Dallas神学院很需要他，就请他回去Dallas神学院的当院长。他就讲到他小时候，他的爸妈带领他们去做礼拜，一大早就去，因为他的爸爸一个位置，就是那个位置，那一排那个位置，他们全家坐在一起啊。有一天他们去了，竟然有人坐在那个地方，他就不好意思说，请你走开嘛，这是我的位置，教会没有说那是我的位置嘛，是不是？那怎么办呢？他坐到旁边去嘛，坐到后面去应该可以嘛。妈妈就问，就爸爸说怎么办？爸爸说回去 就真的回去了，没有那个位置不坐的。我们在教会常常也是这样子，你就坐那个地方，永远坐那个地方，你的旁边大概就是那几个人，你来了敬拜之后了你就回家了，你认得几个人呢、啊？也许你来礼拜的时候连一句话都没有跟别人讲话，顶多就是跟我们的招待说、哦、你早啊你好啊、哦、或者是聚会之后你再跟左右的人说 一两句话就回家去了。你在这边三年五年十年呢、啊，你认得几个人呢？你有几个人你可以把他你的真心话跟他说，哎，我今天有这个困难怎么办呢？所以我常常想说，也许你我们下个礼拜来不要坐在那个位置啊，换一下好不好？我们有一个大风吹不是吗？是不是大风吹就是隔一阵子就吹一下子嘛、哦、你去坐在不同的地方、哦、看看旁边的是不同的人、啊、你跟他打招呼也许你都不认得他是谁啊、哦、你坐在这边不晓得坐在那边的是什么人啊、哦、大风吹一下没有关系，去认识多几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认识多了，你慢慢也许可以把你自己呢就打开了。我可以认识几个人，我可以把这话跟他讲。也许我们说做戏的、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做戏的、啊、你看过在戏台上的，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在戏的在幕后的生活、啊、我是看过一点点了，因为我家的后院呢就是跟着戏院了，所以有时候我可以看到他们什么生活的、啊、他们在台上真的是戴着面具做戏、啊、没有错，戴着面具做戏，可是他们在幕后、啊、就不穿那个戏装了，也不戴面具了，因为那是我们住那个乡下那个戏院的，他们住的地方就像军营一样的，军营啊就是通铺嘛、哦、都睡在一张床上的 一大张床、哦、只有这个团长夫妻两个人有一个独立的房间、哦、那吃饭也是一样，大锅饭就是大家一起吃，在戏团里面的做戏是戴面具啊，在那幕后呢没有面具可以戴了，因为大家就是这样子生活。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生活在教会里面，不要说我们是给世人观看，所以我一天到晚在教会里面戴着面具，不要啊！教会的生活是没有戴面具的生活，你要跟别人分担，你要跟别人分享，不用戴面具，你戴了面具的话呢你就永远是在面具的背后，你就只看见你自己一个人，不戴面具、哦、我们要怎样不戴面具？我就想到军人是一个最不戴面具的，就不戴面具一个最好的例子。黄埔军校的校训、哦、黄埔军校的校训我不晓得各位还记得吧，有人有没有参观过黄埔军校的？四个字，亲爱精神，对、哦、亲爱精神，没有戴面具，亲爱精神。西点军校呢我不晓得他军训是什么，他们的我不晓得他们的校训是什么，可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哎，不是西点军校的学生，他们要入校之前那个暑假他们就集中在一个地方，就是入伍训练，就入伍训练，入伍训练的时候一进去都是一样的，入伍训练的第一步做什么呢？理光头，每个人都理光头啊，哦，理光头是什么呢？没有戴面具。我们的头发是我们的面具啊，哦，我们可以表现自己嘛，哎，我们头发是什么样子？飞机头啊，鸭子头啊，什么头你都可以表现你的这个性情嘛。哎，你理光头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什么是不是？你头上的疤痕人家都看得见了，是不是？啊、哦，没有面具，在那里面一起生活，啊、哦，都是光头。那在那个面具底下还训练一件事情，你不能够有表情，就是说你不能讲话。西点军校的学生跟所有的军校学生都是一样的，你入伍你就是没有讲话的余地，你只有听话，也就是说一个动作、一个命令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你不能讲话说为什么，你不能问这个事情，你也不能问说怎么办，你都没有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就去做了。所以有些西点军校的学生一进去啊就吃不消，理光头不能讲话啊、哦，没有表情啊、哦，因为不能表现你的喜怒哀乐、啊、所以每年这个入伍训练过了就很多人就退学了，就不想去了。 在去年毕业的学生，去年毕业的就是05年毕业的那一批学生是01年入伍的。01年入伍有什么特别呢？是在911之后，911之后还敢进军校，那就比较有勇气了吧。那一年进去西点军校的，经过入伍训练了，还有41个人退伍，就是这个入伍训练之后他就退校了，他说我不做了，我不做这个军人，我不做了，有41个人退。多不多呢？西点军校说这是15年来啊，几乎是破纪录的少，不是多，破纪录的少啊，差不多破纪录的少。也就是说，其实在一个没有戴面具的地方，有些人真的是活不下去，可是有的人确实能够活下去。那这些能够活下去的，就是看见什么？因为西点军校有人认为说是在教导怎么使用武器嘛，不是。有一个学生，他是很有钱的家长，跟他的兄弟都很有钱进去的。他说我为什么留在西点军校？因为西点军校不是注重武器，而是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西点军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跟人之间要能够相处下去，你能才能够读完这4年。其实我们在教会不是一样吗？你在教会觉得说你是来读圣经懂得很多，你在享受教会的生活，或者你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相处得很好，你享受教会的生活。我相信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享受得好的，你就能够享受，你就能够享受在教会里面那种甘甜。我们怎样让弟兄姐妹能够说在教会里面这样子的不戴面具？首先我们要在家里面操练，在家里面能够不戴面具才能够在教会不戴面具。在家里面能够不戴面具呢？可以啊，夫妻两个人不戴面具也许很难，要跟儿女之间不戴面具有时候呢就容易多了。有些父母亲在儿女面前是戴面具的，所以我们怎样让儿女知道说做父母亲的不戴面具？有一个方法，你要能够接受儿女的建议。你也许要跟他说，你有什么对爸爸妈妈有什么话你就说，没关系，我能够接受，你听听他们的建议。你能够接受的话，那你的面具就拿掉了。从家里面开始做，家里能够做了，你在教会里面你再开始做没有关系。也许我们刚开始有时候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的孩子怎么跟我讲这句话。有的孩子就跟父母亲说了，每次你讲话就好像在吼一样，这是在吼啊，就是批评，就是吼叫。其实这父母亲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做，而只是说他很自然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父母亲都是爱子心切的，所以总是用批评的方式来说，哎，你应该这样讲很多啊，讲了一次不听，又是叫你为什么还这样做？第三次声调越来越高了，你不听吗？就出去了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听孩子的建议说，哎，爸妈，您声调能降低一点啊？那你降低的话，我就听得清楚了。听听孩子的建议，若是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也许要向孩子们道歉，说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是说我不知道，而是我没有注意到。好，我们看见不戴面具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其实就是教导我们怎样看见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接纳别人，不是说我有这个度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看一座这个佛像，那座佛像弥勒佛很喜欢。弥勒佛有什么特点呢？他是袒胸，是不是？这个服部呢都是露服的，肚子都没有穿衣服的啊，袒胸露服，然后呢笑口常开，是不是？好了，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人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的家里有没有一种人是袒胸露服笑口常开的人呢？没有。可是弥勒佛就是这个样子啊。我就问你呢，弥勒佛是供在什么地方？ 弥勒佛在一个佛殿里面供在什么地方呢？前面还是后面？前面。弥勒佛一定是供在前殿的。为什么供在前殿呢？那是表示欢迎你来，笑脸欢迎你来的。真假呢不一定，你到一家百货公司去，第一个人站在门口一定是笑脸常开的，嘿，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其实一个人笑口常开的话，你就知道，那就是我太太常常跟我说的，她说我也是常常笑口常开啊，她说我是笑面虎啊。若是笑口常一定是笑面虎，没有错，人怎么能够说笑口常开嘛，是不是？可是当我们想到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的时候，不是弥勒佛是我的力量，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就能够笑口常开。我不是说我没有忧愁，可是我能够跟神说，神啊，我就是这一点有困难，我也能够跟弟兄姐妹说我在这一点有困难了，我大概没有办法做得到，我也许能力我做不到嘛，是不是？我们若是承认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是真实的，不单单是你自己就有自由有权利有这个能力，有自由有能力，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自由能力啊，自由跟能力，我最近看到一本书啊，《The Five Lessons a Millionaire Taught Me》啊，这是一个年轻人写的啊，一个百万富翁教我的五门课啊，短短这是去年才出版的啊。里面有一门课，有一件事情什么呢？百万富翁的这个心态是什么？有钱呢、啊，要求什么呢？有钱人所要的是什么？两件事情，自由，还有一个呢，能力。要自由，要能力。你有钱就是要自由嘛，就是要有能力、有权柄去指挥人呢、啊。哎，你不戴面具的话呢，你就有自由，就有能力，因为耶和华是你的力量。所以我们就想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先决条件是什么？不戴面具。若是夫妻两个人戴面具的话呢，那两个人呢比一个人更糟糕啊，因为有永远吵不完的架，我猜你，你也猜我。若是我一个人都不用猜了，是不是？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夜都看见，你戴面具我戴面具，我就是猜了，你在面具后面在你的那个脸是什么脸呢、啊、我一天到晚都在猜这个东西，很痛苦。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因为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不戴任何的面具。我们盼望不戴面具的人有自由有权利有这个喜乐啊。那我们有这个喜乐，我们才能够把神的爱告诉别人，传给人，这就是我们安息年所要做的事情。安息年是要把我们的喜乐，把神的爱给别人，我们一定要先不戴面具，我们是一个真实的人，人家才会说你讲的话我接受。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做一个新道的人，新道的人怎么得到？买不到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人，怎么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呢？你把自己稍微改装一下可以吗？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说一个修好的汽车哦，不是说一部车子坏了把它修好，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怎么去做得到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若是要买一部新车，你可以拿钱去买。圣经说，你买不到一个新造的人，你要怎么办？你要 trade in。把你的旧人呢交进去，把你的旧车交出去，然后你就拿到新车了。把你这个人呢催定，跟神催定说，我这个人我不要了，我要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新造的人怎么拿到的？首先我们要对神坦白，对神不戴面具，其实我们对神也没有面具可以戴，神知道我们的内心呢、啊、哦，面具都戴不上去的。可是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还需要做到这一点，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而已，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但愿我们常常想到，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也把自己交给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就全然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起来祷告。 坚固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的家中看见使徒的榜样。他们虽然成为一台戏，却是在这个台上做得轰轰烈烈，他们成就的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所享受的，能够在主的家中享受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互相帮助。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更加的亲爱敬虔，知道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也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单单要夸的是神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谢谢主，感谢奉主的名，阿门。